那我自己，大家看我自己年龄多大？哎，那我是在上个世纪啊，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怎么样？好了，我们以为老在学校，觉得自己很年轻，实际上突然一下就过了60岁的生日了啊。那我向我们，那么但是感谢主，我们自己在主里面还是 baby 啊，还是在成长。那我上个世纪60年代在中国的四川省，出生的，那我就一直在那里，到了上高中的时候，那我的母亲调的工作就从四川调到陕西，就在西安市附近的一个地方，上了1年半高中，然后呢就在西安交通大学来读书啊。那读书毕业以后，又读了研究生，然后在留校工作，在学校工作。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认识了我的太太王慧英啊。那我们就结婚，在89年的时候认识的，结了婚。我们92年在西安就生了一个女儿。那到了94年，我就去德国留学，我是94年夏天去的。那么第二年呢，95年的春天啊，我的太太就带着我的可爱的女儿，当然我可爱的太太带着可爱的女儿，就到那个，就要德国去我相见，所以我们就在那里继续的生活。然后呢，到了97年的时候呢，我们就生了一个，年初的时候就生了一个儿子，所以我们就在德国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年底的话，我的博士就毕业了，所以那一年的话是双喜，怎么样？领我们家了，因为年头生儿子，年尾得帽子，所以我们很当地的当时的那个，我们一起留学的那些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啊，又得儿子又得帽子。办完了以后，我就申请到美国来做博士后，但是因为签证的问题，因为要等那个。工作签证，但是因为工作签证有帽子，所以要等到第二个年度的工作签证，所以说98年的10月份，那我才来到美国来。那在到美国来之前的话，就在那个大学里面继续做一些短期的研究的项目。那所以说，1998年的10月份，我就到了美国，在 Iowa 城 Iowa City，在 Iowa 水力学研究所来做流体实验的研究工作。那我太太在我来美国的时候呢，先回国探亲了一段时间，所以她是11月份，才来到那个美国。那我在爱奥瓦，我们在那做了2年的博士后，那个时候又要等绿卡，所以又转到这个印第安纳，在普渡大学的一个微流体研究所，也是做实验研究。在那里。又待了2年，最后就拿到了绿卡，就可以开始找正式的工作了。最后就在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个国家声学中心找了一份研究这个空气喷流和昆虫飞行有关的这些实验研究，就在那里待了9年啊。然后呢，我们又到了回到爱奥瓦的水力学研究所做了4年的研究工作。那后来我觉得我们都快50岁了，我们是不是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了？神就给了机会，我们就开始95年就开始到印第安纳，做在教会里面呢做了5年的传道人，然后我们就来到，基督工人中心的美东，基督工人美东训练中心呢，在这里，就在这里服侍。开始营地是在维吉尼亚南边。靠近北卡湖区那个地方，风景优美的地方，可能有些人都去过，在那里。然后到了21年的6月份，我们就搬到南卡的这个 Gibson 这个地方，就买了一大片的地啊，在一个很大的厂房里面有一大片的地，在那里呢，我们就开始建造新的营地。那我是先在21年，我是先搬到美东的。后来，因为我的儿子当时还在上高中，还没毕业，我太太就陪着我儿子上高中。毕业以后啊，然后不需要我们在早上起来催他去上学的时候呢， 哎，我们就我太太就自由了，她就跑过来陪我，说我们两个夫妻两个人现在的园子在神的园子里面修篱看守啊，真感谢神的恩典。所以大家有空的话，欢迎到这个我们营地来休闲也好，来帮忙干活也好，欣赏风景也好，打猎也行。哎，那个地方挺大的。好，好。说错了话吧？我中间有一段给丢了，一段历史给丢了。看了一下我的讲稿，那我们从一年呢，待了2年以后，到密西西比的时候呢，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对，第三个儿子，这个很重要。我把我的儿子丢到这个密西西比了，好了，好了，所以我必须要有个讲稿，我得一个字一个字的看着去，不然的话我到那会丢东拉西的啊，好，那现在就是从那个世上的工作，大概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啊。那么我自己的背景啊，我想60年代出生的，然后上学。实际上我们赶在文化大革命的末期，所以我们从小受的是强制性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教育啊。那从小就是马列主义毛思想深入我们的心。那么我们小的时候是当的是什么？你们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个是红小兵啊，有多少还知道当时当红小兵的？哎，不少的，不多的人也不少的人。然后呢，然后呢，又中学的时候当红卫兵，说明那个时候还有文革的色彩在那里。后来呢，文革的事情比清零了以后，我们就变成了共青团啊，共青团员。上大学上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又如了党，根红苗啊，根不红，但是苗很正。最后呢，我们怎么样？入党的时候就是要宣誓嘛，要为什么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啊！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单纯啊，真的是要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但是紧接着就出现了89的那个民主运动，然后呢就开始党员的重新登记。整这个过程中的话，真的就认识到。就认识到那个共产党的腐败和，在处理一切事情上的虚伪啊，当时就不再信仰共产主义了。但那个时候是不能退党的，说你只能被开除出党，不能够退党。所以说你信仰不能自由，你想入党不容易，你想退党更不容易。所以我们只有在出国的时候。自动退党啊！出国的话，你不开始过组织生活，不交党费嘛，你就被自动就出党了啊，就离开了党了。但是虽然是不信共产主义的，但是那个无神论的毒害呢，还是在我的里面根深蒂固啊。我一直很难相信有一位超自然的神的存在。在上大学或上中学期间。实际上，我对宗教信仰蛮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周围就有一个天主教堂，我也去参观过啊。但是，然后呢，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还买了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是在西安市新华书店的顶楼，那个地方专门卖盗版的科技文献，还有的没有版权的书，那就是圣经，就是没有正式发行的书，就买了一部，买一本那个，繁体版的，点头的这种圣，点头的圣经，那我就开始读。我一读，神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这个我发现这个言语很平白，字数很简单啊，一点不高深玄妙。我圣经啊，那就应该像那个老子啊、庄子啊，这些周易啊这些玄妙的东西，我看一点不玄妙，当时就没有兴趣了，所以我只看了。这个圣经的第一页，但是呢，我又想在朋友啊、朋友面、同同学、朋友面前炫耀我有知识啊，我就买了一本圣经故事。哎，圣经故事我是读了，因为故事讲得很有情节，讲了好多事情，所以说我圣经故事读得很熟。所以说给别人讲，我还看了一下所谓的国内共产党编的那个西方宗教史啊，就看这个西方的这个精神鸦片。是怎么发展、怎么结束的？所以说，我对那个呢，还 聊下来一点，所以说跟朋友讲的话，我说我很懂基督教，我在我的教堂就在住在教以前就住在教堂旁边，我也知道怎么怎么回事，我觉得就够了。这就是我对基督信仰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后来我就和我太太到了德国，我们就会经常到处去转，发现在德国的每一个小镇都中间啊都有一个很漂亮的教堂，当时很漂亮，最漂亮的就是一个教堂。当然二战的时候德国的遭到大的轰炸，所有的教堂，很多的教堂，基本上所有的教堂除了可能个别的很少的都被炸掉了。那德国人就把这个教堂把以前的图纸拿出来，把砖头块拿出来洗洗干净，就看这个砖头原先放到哪儿了。他们就按这样把，而且他二战打仗的时候他的玻璃全部收起来放在地下室，所以窗子上那些很老的那些玻璃啊，都保存下来，所以它重建的教堂和以前一模一样，非常漂亮。那么所以说我们去参观天主教堂，后来听说还有个新教。新教我一看我也去过，因为我们有个同事他办婚礼，他是个新教徒。到了新教我一看，新教好像也有钟啊，但是这个建筑物就像普通的建筑物一样，所以说我就知道了，原来在西方有天主教，有新教，他们的差别的一个是房子盖得漂亮，一个是房子盖得不漂亮，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后来走到街上，就有一些老太太拿到几本册子就在发册子，有时候一看上面就说就预言，世界末日要到了，如何如何，当时我们都害怕，对着发呆着，我就都躲着。后来也有人跑到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宿舍来给我们讲，但是我们就躲得远远的。我们真的是害怕沾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有朋友，后来一个我们的一个朋友说，这些人是耶和华见证会。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呢，说他们中间呢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子得了病啊，要急着要输血，但是他们的父母因为是耶和华见证会的教徒啊，他们是禁止输血的，所以就不输血，但是这个小孩子又没法救，所以说在西方人爱管闲事，就把这个他们告到了这个法院。那这件事情对我印象深刻，所以我到了美国来就知道耶和华见证会是怎么一回事情，从那个时候就知道了。所以说我当时对基督教养的，如果我说话太长了你们就打断我，免得耽误大家的时间啊。那么所以说那个时候对基督的信仰只是对他的一个文化的了解啊，一个知识性的了解。只是呢但是我在德国的研究所突然就来了一位从台湾到我们研究所做短期研究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博士生。他是个基督徒。他每到这个我们当时这个每个德国的城市都挨得比较近。那么一到周末他就乘坐那个火车啊，就乘坐那个火车就到旁边的一个城市里面去说去聚会。我们当时也不知道聚会是什么意思，总觉得怪怪的。那这个人呢，我觉得对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非常的诚实。他很和善，很谦卑，很诚实，因为他在实验室跟我做同样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家成了好朋友，也请他到我们家来过。他可能也给我们讲过福音，可能我们就听不进去，就没有觉得还是在给我们讲福音。那么但是他自己的这种柔和谦卑的品性和他很敬虔很诚实的态度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当时我们到了德国，那我们朋友在一起都是搞科研的吧，就马上到处分享那种那个盗版来的各种的制图软件啊，数据分析软件啊，我们就互相分享，我碟子里面也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这位从台湾来的这个博士生啊，他说我们现在一起研究了，到最后结果我们要画图。画图的话要用到一个软件叫 TechPlot，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 TechPlot。就是如果是搞科研的话，就最初就是你画了图然后把它发到论文上面的，就是那一个软件。那当时他说我在台湾国的老板啊买了一个版权。那我现在用的时候啊，大家要问问他们是不是在用。他们要不用的时候才用，因为同时只能有一个用户。 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些软件都有联网了以后，你不可能你只能打开一个用户，但那个时候随便软件是可以随便拷的，你买了一个版权十个人用，包括你偷偷的拷给别人都没问题，没法监督管理。但是呢，这位这个台湾的这位基督徒啊，他就说哦，我的老他是台湾清华大学的，新竹清华，他说我的老板在用这个软件的时候，他其他的同事在用的时候，我就不能用，所以他就要等一下，打电话问一问，告诉他的老板我什么时候是用这个软件，其他人就不要用了。这件事情就让我非常震惊，我觉得这很怪啊，所以说我对这个基督徒啊，就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后来他是怎么样给我们传福音，我们都不知道。他短期研究大概就半年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他就给我们送了一本书，就是一个叫科学与基督信仰的一本书。实际上那本书到后来我都忘了他送给我这本书，我太太告诉我，信了主义才告诉我以前有这本书，我不知道放到哪里了，但可能都没有带到，离开德国的时候可能就处理掉了，就没有带回来。但是呢，他在每一个圣诞节他就会给我们寄这个宇宙光的那个福音光碟啊，那里面就有圣诞歌曲，还有那个儿童的圣诞故事，我们小孩子喜欢听啊，我们也跟着听，我觉得里面的音乐故事都非常的有意思，所以说我们就经常听听那个圣诞歌曲，听那个儿童的小驴子的故事，那个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吸引我们的孩子也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对基督信仰呢也稍稍也觉得挺好的，挺好的。然后我到了这个美国以后呢，就我的一个同事，他是中国的留学生做博士，他年龄比我大一点，但他还在做博士，我已经做博士后了嘛，所以他的老板就请他来接我。他接到我以后呢，当时我们到了美国才发现交通不方便啊。没有工住的地方去上班，以及就我们出去购物买菜都没有车，很不方便。所以他呢就负责在老板的授意下就负责把我接来送往的。那他就开始他就说过了两天他说哎，我的太太是基督徒，周五呢在校园有一个就是一个查考圣经的查经班，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大概五假四九还不去。我根本想都不想，我就说不去。好，他也不说话了。那过了一个半月，又是他去接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从机场接到我家里，然后呢就开始带着我们去买东西。然后他就给我说，哎，他的太太这次想请我的妻子和儿子女儿小孩子去参加长一班。我想他们去正好，我一个人就懒得管他们啊，我的清闲啊，就让他们去了。所以说。从那以后呢，就是他的太太带着我的太太带着我儿子女儿去参加查经班，我就跟他这个朋友啊，他也还没信，我们就去钓鱼，我们一到礼拜五下班还没下班我们就出去了，就去钓鱼，钓到半夜天黑了才回来。所以说我们就那样大概一年的时间，那我太太和孩子去参加查经班，我呢就去钓鱼。到了一年以后呢，我那个同事朋友呢，他就要答辩了，老板要答辩了，写论文了，就没有人带我去钓鱼了。那个时候我们家只有一辆车，那他们就习惯了去教会，所以说我只有跟着他们去教会，去参加查经班。那开始就进入那个福音组，福音组都是当时在查马太福音，查了几句话，马上又翻到创世纪，来回翻。我突然觉得这个圣经就不像我们以前我读的那样。那样简单直白，虽然你直白啊，里面的蛮有意思的。从那以后，突然我就非常喜欢读圣经了啊，我就开始也在家里，反正教会送给我们圣经嘛，我们回家有空了我就读读圣经，读着读着我就觉得，圣经的确是一个怎么说的呢？是一个非常高深莫测的一本书啊，内容非常丰富，一个它那个。内容丰富，再一个呢，他写圣经的这个方式也特别的让我震惊，因为他们在记载他们的祖先的历史的时候啊，他这个方式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讲的都是祖先的罪恶，他们要悔改， 我们的历史就是我们耶和华子孙要光宗耀祖，要承继我们祖先的优秀优良传统啊。他们是我们要悔改我们祖先的罪恶，所以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震惊。那后来我慢慢就认真了，我就说，如果真的是有这一位神的话，有一位神的话，就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哎，那但是呢，我这个无圣人的这样一个观念很难给跳过去。所以说我就自己我也没跟别人说，自己想说啊，如果我什么时候跨过了这个无神的门槛的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就会受洗成为基督徒。那么到了2000年的初，那个是那个基督公民中心，美中弥苏有个基督公民中心，他们有一个福音营。当时他这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组织要去参加福音营，开始问我们，他就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跟最初一样。后来到三月份的时候，突然想去吧，就去了。那去的时候呢，我太太就在车上把的录音那个见证录音带一路听啊。我说这什么啊，自说自话，讲的东西不合逻辑不合，我总是不以为然啊，对这个见证录音啊，录音像我现在我讲的这些话，可能我当时听的话都是无厘头的事情啊。那到了这个营会的第二天，我突然觉得好像我无神的这个门槛跨过了。那我就说呼召的时候说，那我就举手吧。然后做了有人弟兄带我们做了决志祷告，说那过一天就要受洗，受不受洗？我说受洗吧。所以说就稀里糊涂的就受洗成为基督徒。当时我太太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她就嚎啕大哭，不知道为什么她会嚎啕大哭。我呢平平淡淡，我说我自己搞清楚了，我就成为基督徒了啊，我就也没事。那我就回来以后就回到家里，回到家里的时候有一天中午还是下午，我们太太和孩子们都不在，我一个人在家里，我说我干什么呢，我就手边拿了一盘录像带，叫做耶稣传啊。这个耶稣传是我们刚到教会的时候查经班的时候，他们查经班的弟兄姐妹送给我太太和孩子的一个录像带，就是那个耶稣传，按照路加福音编的那一部耶稣传。那当时呢他们经常听，小孩子特别喜欢看这个耶稣传。我觉得耶稣传有什么好看的，都一个内容那么高深，再一个结局那么悲惨，但这些小孩子一个是才六七岁，一个才两三岁，他们怎么喜欢看这个？但他们看的话，爸爸就要陪着看嘛，我就跟着看。但我因为对圣经故事比较熟，看看也觉得挺有意思，就看看，但是也没什么感觉。但是这次从福音营信主受洗回来以后，我再把录音带放到这个那个录像带放到这个录像机以后，那屏幕上电视机它的电视机上就显示那个从下往上的字幕，就是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听到这个旁白就在那里读这段话，我听到那里的时候，我突然一下，我不知道怎么就被感动了，就嚎啕大哭，然后就眼睛使劲的流眼泪，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个样子。那当然我后面想的话，这个反对永生这个词可能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因为我从小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死就死掉了对吧，怕什么，只要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以后啊，我的名字会记得永远，我当时会这样想。但是呢实际上当我想到永恒的时候，如果说按照我们当时的无神论唯物主义，那我们来讲这个天体演化，最后这个宇宙要各种方式的毁灭很多次啊，那我们人类的一切的痕迹，包括我自己在世上哪怕有再大的成就，到时候都随着这个宇宙的灭亡消亡全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从小就怕灭亡，因为有这个灭亡的话，你在世上所忍受一切苦难和奋斗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将来都一点痕迹都没有。所以我从小就怕不怕死，就怕灭亡。所以说这一句，我想这个不是灭亡反的永生这件事情，可能对我灵里面，不是脑子里面，就有很大的一个触动，所以我就痛哭。 那一到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去参加像我们这种聚会，找唱诗的时候，大家就盯着屏幕唱，就会唱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时候就使劲的流眼泪，流眼泪。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的心是比较刚硬的，我是比较刚硬，反应也比感情也比较迟钝，而从小我就崇尚了一种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对吧？男子汉大丈夫怎么样？喜怒不形于色。那这个时候突然就哭了，对吧？那周遭的人看到我怎么办啊？所以我就眼泪使劲的流，我都不敢去擦，我要就装作抬一下眼睛，把眼泪擦一擦。那这个时候大概在我刚信主到两三年，就一段时间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来我知道这种我自己心里本来很刚硬，就像圣经说一天是实心，就变成了肉心以后啊，就开始充满了情感，那主耶稣的爱就感动我，我就为我自己内心里面灵里面就对我自己的罪啊，对我的不义，我就一种悔恨。那耶稣基督的恩典的爱呢，也让我感动，然后中还有很多复杂的感情就在我的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讲出来，但是实实在在的一听传道人讲到耶稣为我钉死十字架，一听到诗歌里面唱的主为我钉十字架，我就非常的感动，就流不住的流泪。那这样慢慢我发现我自己就非常有一个感动，就是要出来见证，要出来传福音。那么当时呢，看看我的笔记，从那以后呢，我们就喜欢读圣经，喜欢参加聚会，喜欢听讲道。如果是不然是在美国教会，因为我们是查经班，还没有成为教会，所以说我们会经常听外面的讲员来讲信息，也去美国教会听美国牧师讲道。但那个时候总觉得牧师在台上讲的指的都是在讲我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就那样一种感觉。那当时的爱华大学的查经班，他们是还没有教会，没有牧师，那他们出来服侍的同工都是大多数都是信主刚信主不久的，没有几年。那人手当时的学生好像也多，然后呢人手不够，那刚刚每一个刚刚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的鼓励他们出来服侍。那周五那中华人的中国的留学生还有访问学者来到美国的时候，就去接飞机，带他们安顿下来，也带他们去买菜，然后呢给他们交朋友，然后呢又请他们到查经班周五来吃晚餐，再唱唱诗歌，唱了诗歌以后呢，然后就一起查考圣经，完了以后再出去打球啊，就做这些活动，就是全基本上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都参与这样的服事，做饭的服事。然后呢在那个经常还会有一些特别的活动，我们会做很多中国的饭美食，然后请那个平常来过又不来的这些朋友们都来参加，还有请外面我们认为比较好的讲员来讲福音布道等等等等，就这样去做。那这些弟兄姐妹因为教会没有牧者，那他们自己也需要造就啊，他们就去参加基督功能中心在密苏里的这个门徒训练营，还有这个读经营。那么到圣诞节的时候，就带朋友们也大家全教会全查经班一起带着朋友开着大车很多小车一起去参加冬令会，大概是这样。那当时这个爱华他们平常还开放家庭接待这些朋友，那我们刚信主的话又被神感动有这样的热情呢，我们就非常愿意像爱华的这些弟兄姐妹那样来传福音，来服侍这些华人从中国来的这些访问学者啊学生。那我们三月份刚信主受洗，那十月份我们就搬到了印第安纳。缅甸的话，那个在当时普渡校园已经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牧师。 那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刚刚信主才几个月，3月份到10月，还是一个年幼的 baby 啊，在主里面。但是我们就渴望、迫切的需要，我说我们要参加服事。那教会就安排我们，开始一个福音组，就我们和其他也是几位年轻的弟兄姐妹就在带福音组。那我们就学着爱娃的那些弟兄姐妹那样，我们就是周五，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就去关怀这些朋友、福音朋友。那周五就带查经，然后周六有些时候就出去，就开车出去郊游，做这样的事情。那在服侍的过程中啊，我们觉得自己也需要长进，所以在周日结束以后呢，我们几个年轻的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就在一起组织读经小组，我们就鼓励大家读圣经、背圣经，互相监督，互相鼓励，然后我们觉得自己还不够，所以我们就看到周围啊，凡是有什么布道会、培灵会、门徒训练营会，只要开车能够到达，所以我们都去参加。所以说，我们就在当时大概在那待了1、2年左右。到了这个密西比的时候啊，当时密西比大学是一个牛津 Oxford 的牛津城啊，有一个这个城市很小，大概有1万人的这个居民，然后那个大学学生加起来可能总共是3万多人，当时现在不知道扩大了没有。那在那里呢，有一个校园的基督，华人基督徒团契，是一个校园团契。那以前也曾经有童工在那里。那里面我们知道谁要不要，现在谁认不认识正道神学院的院长？有谁认识？黄成培，新任的院长，老的院长他们都已经退休了。那他就是从那个开始在那里带，开始在那里的那里的基督徒团契。还有几位同工都是很热心的，从台湾来的，他们就开始办这个华人基督徒团契。但我们去的时候，那些比较成熟的年长的这些同工们，他们就工作的原因啊，他们都离开了。那当时他就说我们没有人了，那我们就解散吧。他们正准备解散的时候，我们就去了。那我们在那里，我们信主才2年多一点啊。我们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在那里算是怎么样，有非常有服侍经验的弟兄姐妹了。所以说我们去了的话，第一天他们就把那个聚会，周五的聚会是在一个美国教会无偿，就是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聚会，一个叫活动体 fellowship hall，那里面可以做饭，可以吃饭，可以聚会，钥匙呢，以前是给他们钥匙，而且不收我们的任何的费用。所以说我去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钥匙给我们，所以我们拿到那把钥匙，不是彼得那把钥匙啊，那把钥匙，我们就一直在那里待了大概9年。离开的时候，我们一直是在那里负责那边的团体的服饰。那我们在那里呢，也是学着爱娃大学的查经班那样的做法，接待就是接飞机，然后给那个服侍新来的朋友学者，然后办各样的聚会。但是呢，但是我们自己周围没有，其实当时实际上密西西比整个这个州里面都没有华人正式的华人教会。后来现在有了，也没有好像看到有全世界的华人的传道人。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这个需要，那基督公益中心的高荣的牧师，他就开汽车还开飞机，大概每年都有几次。就到我们的从密苏里开过来，开车7个小时，开飞机不知道多长时间，有时候飞机不小心掉到地上，降到公路上都有。但那次不知道他们怎么样，反正开飞机也来，那我们就从飞机场那个小飞机上把他接到我们的团体，是我们家的常客了。他来就帮我们，来鼓励我们的同工们，鼓励我们班，鼓励我们也来指导我们怎么样带中文的查经，也为我们安排这些外来的讲员啊。那德州，德克萨斯州的有一个，有一个传道人叫段荣辉，段弟兄啊，他是99之洋的一个福音机构的团队，他们也自己和他也和他的同工也过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在那里办聚会， 在那里传福音。一到那个，实际上到夏天，然后有那个，美东美西的短宣队到了基督文中心集合，然后就分派到美中的各个校园，所以有高牧师也拆短宣队来到我们校园，和我们一起来传福音。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团契就开始兴旺起来了。那我们自己呢，就知道我们要服侍的话，我们自己要有长进，我们才能够服侍。所以说，我和我太太就带着我们三个小孩，我们每年有三次，一年三次啊，去守节，一年三次去参加基督教工人中心的营会。那么第一个营会呢，是在圣诞节期间的冬令会，那里面有很好的福音布道会。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门徒造就的课程，所以说我们和弟兄姐妹，带着朋友一起开着4、5个人的那个车，再开上2、3辆小车，浩浩荡荡就开到那个开车11个小时到 Kansas City 去参加这个冬令会，福音朋友们就去参加这个布道会，孩子们去参加儿童节目，是万国儿童布道团在那里办的，所以说我们孩子们从小。你生下来，我们最后第老三生下来，在密西根生的，生下来他就跟我们一起继续参加，我们提着篮子就开始参加这个聚会。冬令会完了以后，紧接着就是寒假我们小孩子还不用上学，所以我们去参加在密苏里中间有一个湖区，湖区边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建了一个美中的基督工人中心。所以我们就去参加大概有1个礼拜的门徒训练，然后到了夏天中间的时候，我们还去参加一次这个叫寨子信徒训练，就是一个长周末，大概3、4天的时间。但每年我们大概就要参加这样几个营会啊。介绍一些，我们去参加为什么会参加这个营会呢？因为这个营会对我们来说，我觉得特别的有帮助。因为这第一个，这个营会要求特别严格啊，要按时起床，7点钟，就有打铃了，当当当，你就必须起床。起床的话就开始要灵修，就洗漱以后就开始要灵修，完了要早祷，就在一起早晨起来就要大声的祷告，有公祷的，还有分组祷告。祷告以后呢，才能去吃饭。你紧接着就是就是排得很紧密的课程，早上可能有3堂，下午有2堂，晚上有1堂，要6堂以上的这样的课程。中间就要做写作写笔，必须写笔记。那个他们高牧师他们同工要检查写笔记没有，因为有了笔记的话，晚上还要祷告。晚上祷告的时候，就是你白天这一天的收获来祷告。你要是没做笔记，祷告的时候就没有内容嘛，就必须要写笔记，还要做作业。做作业还要交，还要给你那个批改作业，所以我们都是，我们都不好意思不做作业被批评。我们以前当老师对学生可怜了，如果我们中间有大学当教授的，现在中国教授对学生特别严啊。像我们浦东儿子在这上学的话，有很多的华人的教授，常常让这些学生们考不及格。那到了那个地方，我们成为学生的时候啊，那这个作业的话也必须要认真的做，或者搞得也挺累的。要做作业，而且呢，你不能够迟到。你要你那个当那中心的那个江姐啊，一个姐妹可黏腻了。你要是迟迟的，别人坐满了，到时候你再来，她就盯着你。然后呢，也不准把水杯子带到课堂来。然后呢，上厕所不准，所以说不准上厕所，除非你憋得不起尿的话，大家不会让你尿，把你再把污染这个课堂了。是要不让上厕所，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太黏腻了。然后呢，还要不但是上课纪律要求严格，而且还要叫你服侍。那你如果说你要是资深的基督徒呢，可能让你进厨房去帮厨、洗大锅啊之类的。那做饭的人必须是就是他们传道人，中心的传道人给你做饭、炒菜。然后有些认为在邻里面非常成熟的弟兄们啊，大哥才能去炒菜。那么我们这些普通的学员呢，就只有去， 摆桌子、摆刀叉、擦桌子、洗碗，每个人都会轮到你去做服侍。然后走之前的话，无论你开车十个小时还是开车两个小时，你要回家都必须要打扫卫生以后才能走。就你不但把自己住的地方打扫干净，然后分派你要打扫厕所，公用的厕所、浴池刷得干净，然后那个水龙头的把手必须要油光，要锃亮，像那个镜子一样。不到那个标准是不能走的。我们平常懒懒散散家里面，我们趁到家好一点，有太太在那仔细洗。那些学生们啊，从那个随身的宿舍乱糟糟的，像垃圾堆一样。我有一次去了，我去送一个访问学者，到他回他家，他里面全是垃圾，根本查不进去，一袋一袋的。那到了那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然后我们因为课程比较紧张，但是呢，感谢神，就是我们愿意做神的门徒的时候啊，神就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上课我从来不打顿，就从来不打瞌睡。那我在大学里面听别人讲 seminar 的时候，我就打瞌睡，一看到那个 PowerPoint 的，我就开始打瞌睡，就点头说：“哎，讲得很好。”但是呢，在那个课堂上，我就集中精神，根本一点睡意都没有。然后几天中午还没到吃饭的时间就很饿了，因为那个消耗挺大的，就使劲的吃。晚上睡觉呢，也不会失眠，累了一天啊，呼就睡得很熟。早晨的话，名字把你摇醒，所以你要趁着机会睡觉。所以说，我想这样的训练就至少我，当然有人是觉得太黏了不愿意去，但我和我太太最近大概基本上十多年一直去参加这样的，从那个在印第安的开始，一直在那个密西西比的话，这十多年我们一直基本上都是每年三次要去参加。到后来我们孩子大了，说我们是不是要在家里过一次圣诞节了？那个时候我在觉得我们孩子都大了，我们不得个就带着他们，向下的带着他们走哪去了。所以说我们才开始冬令会，才有一次没有去参加。后来高牧师见了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呢？”我就跟他讲理由啊，你要去呀！这高牧师，我说我虽然对高牧师非常的敬重，也很喜欢他住在我们家，就怕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参加我们的读经营呢？读经营的话就要做很多的作业，因为工作就不太容易。所以我是参加了冬令会和门徒训练，没有参加读经营。那么。而且呢，基督教中心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收费，就没有注册费，不会说我们开始租了一个大的宾馆，然后呢，如果我们要收一些基本费用，不然的话，到时候我们就掏不出钱来啊，怎么办？所以很一般的聚会都会让你有一个基本的注册费，参加一费用。但是基督教中心不管是在余会里面他们自己的地方那个办聚会，还是在Kansas City 的那个凯亚那个大酒店办聚会，他们从来都不收任何的费用，事先不收。到了那里的话，他就告诉我们整个聚会有这样些需要，希望呢我们不要求福音朋友来掏钱啊，希望弟兄姐妹有能力的、有感动的，那凭着自己的感动，在神面前的这样感动来那个奉献，都不公布谁奉献了多少。那我们开始就看到这个温度表一点点的涨，但是每一次所以我们看到不够，我们就担心，我们使劲的祷告，到了最后每次到离开的时候，他最后收的费用都足足够我们用啊，够运会聚会用。所以通过这样的话，包括参加冬令会、参加这个门徒营会，那么实际上无论是办营会的还是参加营会的弟兄姐妹啊，我们仰望主，然后我们的信心最后都得到了，信心都增加了啊。我们学会就在做任何事情，我们不是说我们有了钱有了财力我们才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神是神的心意，我们去做，相信神到时候一定会丰富的供应。所以这个功课呢，就是我们在基督公认中心做门徒训练的时候，参加这个冬令会的时候，或向他们学到的这样的一个功课。那我们不但是知识的学习，然后他们来训练我们，那高牧师还有他的同工们也是给我们做一个做仆人服侍人的榜样。所以说 所以说这些年都是我们能为什么能够在刚信主不久，也没有人一对一的来那个训练我们，我们仍然能够在合场福音的合场上为主做工啊，这我们得到了很大的益处。2011年我们回到大学校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长经班已变成了个教会。那么回去以后开始呢，他们就有些还有一些以前的认识的弟兄姐妹在那里同工，也有很多就不认识的。那么我们去了以后就被接纳成为教会的同工，与他们一起服侍。那大概一段时间，大概一年以后，我们就成了教会的执事，就同其他有三位弟兄在那里带领那个教会。那到了1995年，我就觉得教会的服侍我觉得很有乐趣。然后呢，我们的老板对我的压迫太重了，他让我在实验室四分之三的工作在实验室，四分之一是教学都是教新课。那实验室的工作他基本上让我 full time 的工作。我一想，我才开始感觉到我以前看到有些弟兄啊不好好的聚会，不好好的参加主日崇拜，不好好来服侍，是我觉得他们怎么被劳怎么那样的，好像是不那么爱主啊。实际上我才知道，我以前啊能够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参加门徒训练冬令会的教会做事情啊，完全是神的恩典。他让我工作顺利，让我在老板面前蒙恩啊，所以说我可以自由的因为在学校工作是特别做科研比较自由，我随时都可以出去，有急事可以帮忙，然后呢办各样的事情我都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但是呢，有些弟兄姐妹他的确是在工作压力很大，家庭压力很大，他没有办法出来，那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轻看他啊。因为到了这个时候才觉得我就有一点好像被压得有点抑郁了啊。我就说不行，我说我现在可能神是要让我把工作放下，全时间来服侍主。后来就有机会，我们从1995年开始，2015年开始，我太太太太是我的很好的帮助者，2015年开始，我们就出来做全时间的传道人，开始在教会里做事。那后来神又把我们带到营地来做事情。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感谢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这个信主啊服侍的经验就简单的讲这些，以后我们可能常见面的时候有什么细节再给大家分享啊。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课程、信主的经历、服侍的经历都不一样。那有些人信主的话经历了长时间的极力的增长，那有些人信主呢就是水到渠成，平平顺顺就过去的啊。但无论是你怎么样信主的，这都是神的恩典，自己没有可夸的啊，都是神的恩典。我们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没办法上去做见证啊，因为我的就信主了，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人的别人信主都要像贵弟兄这样要如何如何如何。那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就像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啊就有福了。你要是挣扎的话，神就让你看见他的神迹奇事，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经历各样的苦难啊。我想这一点呢，不管是怎么样信主的，只要把信主的经历讲出来，就是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服侍的经历也不一样啊，有些人蛮有能力的服侍主啊，在教会里面做了很大的事情，布道会一呼啊，下面的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在听，然后几千几百的人在就举手。但是呢，有些人只能做很小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扫扫地、扫扫桌子、洗洗碗，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但是我们平常可能都喜欢为主做大事情啊，小的事情做的时候觉得是不是这很难说，就是总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太小，亏欠啊，还是不好意思讲啊之类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一段刚才弟兄姐妹一起读过的经文啊，来分享一下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事情啊。 那忠心良善的仆人作为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题的，那来自于就是马太福音25章耶稣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想弟兄姐妹都读过很多次，也听很多的讲员讲过啊。那我们就不会很细致的去讲，但是呢我们大致从这个角度来看啊。那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主人，他要去外国啊，要做外国。那他去外国的时候，他的家产啊、家业啊，要分给仆人去管理。那按照仆人的才干，能干的分多一点，分了5000，对吧？5000两银子的财产，那个产业。那这个能力差一点的，不过还能干点事儿吧，也给他分2000。一个呢，看起来还不能干，但是呢，他至少他还也能够多多少少能做点事情，就给他分到多少了？分到1000啊。那分了以后呢，就让他们去经营管理。那主人就出国了。那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就要跟他们算账，对吧？算账。那算账的时候啊，就要看他们做了些什么。那前面两个仆人啊，就按照主的吩咐就去做买卖，5000的赚了5000，他就有10000了啊。然后那个2000的呢，就赚了2000，他就得了就4000了。4000和1万和4000有什么差别？1万和4000虽然不量级，好像不是很差别，好像不大。但是我想，你要是一个人在美国，3万块钱一个家庭算是贫困线以下，4万的就是贫困线以上啊。实际上多一点少一点，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差得很远了。但这不是我们今天要涉及的问题。所以说，一个就是说他的成绩很显著，另外一个呢就是一般般啊，就是说，也是做事情的。那么主来的时候，是不是要跟他们论功行赏啊？对这个成绩年纪比较显著的，给他大大表扬；对那些一般的话，就一般的鼓励，会不会这样呢？我们通常会这样啊，我们通常会这样。但是这个主人，他做大事的人，他也说怎么样？说你做的事情大不大？不多的事啊。所以说，在地上再大的事情啊，都是不多的事。所以说，我们不管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上，你做再大的事情，在神的眼里都是什么？不多的事。那什么地方才有大的事情、多的事情呢？外国，对吧？这个外国是哪里？是天国啊，在天国才有多的事。那么什么叫做良善？良善就是说按照主的分派和分派啊，你就进就去主叫你做什么，你就乖乖的做什么，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叫良善。什么叫做忠心呢？就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就做多大的事情啊，跟着你的能力啊，尽量去做。所以就是良，就是怎么样？忠心。所以说，主人就叫这两位仆人是什么呀？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对吧？那第三个仆人呢？他有没有按照他主人的吩咐去做事情？没有，对吧？他不但是没有，他也不反省自己，他会为自己狡辩，对不对？他会自己狡辩。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他推脱责任来狡辩。这样的话，在主的面前就被称为又懒，怎么样？又恶又懒的仆人。又恶又懒的仆人。那我们知道，这个比喻里的主人是主耶稣。他去国外，就是去天国，去天国为我们预备地方，这样呢还要接我们去天国。去天国干什么东西？干什么事情？去把许多的事情派给我们管理。所以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大部分弟兄姐妹，因为我在长青团去服侍的时候，就加拿大去服侍的时候，就非常70、80岁的老人家，他仍然不知道去天国要干什么。他只是说啊，信主得永生，这个是知道很清楚，在天上， 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对吧？自己都很清楚。到天上到底干什么？不是很清楚。但这里讲到，到天上怎么样？有许多的事情怎么样？派给他的仆人管理啊。所以说，我们在地上做事情，无论是领会的、做长老的、做牧师的，还有福音布道有恩赐的，做的事情看起来比较大。那有些小弟兄只会去开车接送一下，对吧？然后呢，大家吃到饭离开的时候洗洗碗、收收桌子，这是这个一个是大的事情，一个小的事情啊。做大事情的人，我们都值得骄傲，因为他只是一个怎么样？一个入职的考试。你只要忠心良善，通过了这个考试以后，你就成为正式的怎么样仆人。再来到了天上，有很多的事情派给我们管理，所以只是个入职考试。但如果你在地上只是做了许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你也不要气馁，因为你只要是良善，只要是忠心的话，你也能够通过这个入职考试，将来在天上仍然有表现的机会啊。那圣经上说过在前的怎么样啊，在后，在后要在前。所以到了大难，大难你说在路加福音讲5000的给5座城，2000的给2座城，对吧？3000给3座城。那么实际上主耶稣也说过要在前又在后，在后再在前，也不知道你管那个城市。如果你管了一个北京城，对吧？只管一座。你管那个 Oxford 管10座，到底哪个最大？不一样啊。所以说到天上到底是大仆人就管大事，小仆人管小事还不一定。所以说你就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去攀比，也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骄傲，因为我们只要良善和忠心，将来到天上的时候，主派我们管什么事情我们就做什么事情，我们都有做事情的机会，都有表现的机会。所以我们不需要在地上争什么，不要争着去拖地，争着去摆椅子，对吧？也不要争着站讲台讲道，只要主派给你的，你就忠心去做啊。那这里讲的是做良善又忠信的仆人。那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是主的仆人？如果是的话，你们就举一下手。啊，真的是还有不少，但不是全部都认为自己是仆人啊。因为的确是在我们信了主以后，在圣经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称呼，对不对？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可以是基督徒，信徒，对吧？我们是门徒，好像也称为圣徒，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女，有些时候直接说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称为主的工人，对吧？主的工人，还有说我们是神的朋友，我们最喜欢做什么呀？是做神的朋友，还做到神的儿女？我们最喜欢唱主是我什么知心的朋友啊？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得到的基本上是基督徒。基本上是在世界上我们叫基督徒，因为说了和佛教徒啊、道教徒啊和这个伊斯兰教徒来区别啊。但是在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的话来看呢，只有信和不信的分别，对吧？所以说我们说信徒肯定就指的是基督徒，但是在外面称的时候就要叫基督徒，因为而且呢可能还要叫你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但是因为在世上的人的宗教有区别，但是在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我们说的信徒就是信耶稣的，不信的就非信徒朋友，我们叫做他福音朋友也好，叫做不信的人也好啊。那这个这个门徒，我们大家说自己有谁知道自己是门徒的？应该都知道自己是门徒，因为那个大使命说，大使命主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去使万人做我的门徒啊。所以说，那我们自然知道，信主就是做门徒。但是我们有多少人？我们很少，平常很少用门徒这个称呼，对不对？很少用门徒这个称呼。那圣徒 我们有多少人自为认为自己是圣徒的？是圣徒的举手。圣徒的比仆人还少啊，圣徒比仆人还少，因为那天主教里面的圣徒，他就是根据他的功绩啊或品行，那不光是品行好，还有功绩，这些人就称为圣徒。那天主教这样一做，旁边的人都不敢说自己是圣徒了，对不对？圣徒，然后还有什么徒？神的仆人，刚才已经讲了神的仆人，还有神的工人啊，还有神的工人，那神的儿女，我们有多少人？神的儿女，我们肯定是我们最喜欢称为神的儿女，因为我们也的确是神的儿女。那么还有神的朋友。神的朋友的话，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唱那个最知心的朋友，有多少人喜欢唱这首歌？应该都喜欢吧？我不让大家举手了。对，因为朋友，但是大家对朋友的这个称呼很喜欢。那朋友的内涵是什么？什么是朋友的内涵啊？那在那个旧约，在旧约时代，有两次称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神见到亚伯拉罕呢，就说：“哎呦，亚伯拉罕，对吧？我们要做的事情怎么能满足亚伯拉罕呢？”就跟亚伯拉罕说：“我要去灭索多玛、俄摩拉，对吧？我要告诉你，因为这里面和索多玛、俄摩拉里面有和亚伯拉罕相关的人，对不对？就告诉他了。那耶稣呢，也对他的门徒说：从今以后啊，我不再呢叫你们是仆人。”要叫你们是怎么样？是朋友了，因为父所告诉我的事情，我全部告诉你了。那么我们说我们是主的朋友，我们知不知道主的事情？如果清清楚楚知道主下一步要做什么，我们才可能主把我们当作朋友。假如说我们基本上不太清楚主要做什么，搞不清楚，不该打架的时候打架，不该说话的时候话。该服侍不服侍，不该服侍的就开始去乱发热心，这样的人叫不叫主的朋友？他不叫主的朋友，主也不会把你当朋友，因为你不知道主的意思。所以说做主的朋友是有条件的，那我们后面给大家再分享怎么样才能算作是主的朋友。那我们讲了这样的一些称呼，这样一些 title， 那我做了一个小小的功课，我就把这个这样一系称呼啊，它在旧约圣经、在新约的历史书、新约的书信、新约的预言里面呢，我就仔细地数了一数，看他们在这些书卷里面到底提过多少节的经文。为什么我会把旧约圣经放进去看一看呢？因为我们到有很多的身份啊，是从旧约开始，直到新约啊，直到永远都有的这样的 title 在里面。那么新约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客观的描述基督教的历史，包括到现直到现在，那么怎么样称呼这些信耶稣的人啊？那新约书信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比较亲近的弟兄姐妹之间是怎么样彼此称呼的。那新约的预言书就是启示录，这个启示录就是将来必成的事啊。那我们看看到了将来主再来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样的称呼是被保留的。所以说我就这样分成旧约圣经、新约历史、新约书信和新约预言啊，这样去分类。那么基督徒或信徒呢，我把它当作一个普通的称呼。这个称呼是在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需要这样的称呼。到了新约预言永恒当中，也它不出现了，所以这是个暂时的称呼。所以说在历史里面，新约历史书里面就是福音书和使徒行传有基督徒这样的称呼，也是从外邦人开始。新约历史书里面有两次，一次是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是外邦的人叫基督，到我们信徒叫做基督徒。然后第二次是那个当保罗在那个在一个 当时的分封王，那个叫什么亚基帕王面我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亚基帕说："你就这么劝一下，那就让我成为基督徒了吗？"哎，这两次提到基督徒。新约书信的时候呢，应该是在应该是在彼得还是谁的书信里面提到，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如何如何。所以说，我们称自己是信基督徒没有问题。那信徒的话，也是我们称我们自己信徒，也没问题。只要我们分别出来，我们说的信徒是指的是信耶稣的，不是信佛教的徒的啊。那圣徒呢，在旧约里面讲出现过一次，那就是神啊拣选出来归自己服侍自己那些自己的那一批人叫圣徒。新约历史书上有，新约书信中也很多次提到。那新约预言书里面有14次提到众圣徒啊，圣徒，所以说圣徒是从头到尾都有的，还有儿女，儿女实际上圣经里面从旧约圣经、新约的历史、新约的书信，一直到新约的预言里面都提到神的儿女。那神的圣徒和神的儿女，神的儿女、神的儿子呢，可以当做我们的一个身份。什么叫身份呢？我们生在美国就什么呀？美国人啊，尽管我们不是祖宗，不是美国人，生在美国就美国人。虽然我们以前不是犹太人啊，以色列人，生在基督里，我们就是真以色列人，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儿女，是一个身份的标志。这个身份一旦拿到，你就不会，就永远不会那个失去。那圣徒也是，当你信主的时候，就在基督里面成圣，然后呢，就要过怎么样？圣洁的生活啊，一直到永远与主同在的时候都是圣徒。所以不是说我们品性好，我们修炼到一定程度，我们成为圣徒，而是呢，耶稣救我们，在基督里面成圣，我们一生下来就有一个圣徒的身份，就应该有光环，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光环？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圣徒的规范去生活，所以说我们首先是圣徒，然后呢，我们再活出圣徒的光环啊，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不是说我们先要成圣，然后变成圣徒，所以说我们说成圣的道路，不是说变成圣徒的道路，而是说我们成为圣徒的时候，在地上要走一段路，这段路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把神的圣洁的光环啊，从我们的生命中活出来啊，所以这个圣徒，所以说这样的话，大家有没有说自己不是圣徒的了？应该没有了啊，所以不要让大家难为情了，不要让大家举手，那么主的工人，主的工人是在新约历史书里面，就是福音书两次，实际上是一次，主说，庄稼已经发白，对吧？我们要求庄稼的主去怎么样？去收割庄稼，打发的庄稼主收割庄稼啊。那在新约书信里面呢，就鼓励说，我们是要做主无愧的工人，就是把在福音的活上做工的人，无论是你去传福音、做宣教士、建立教会这些做工的人呢，就叫做主的工人啊。那这是一个职分。那么，如果说做工人的时候，我们大家有知不知道做工人？你最初是要做学徒，当学徒，中国要当学徒，有没有谁当过学徒的？有没有谁知道怎么样当学徒的？学徒要几年？在中国60、70、80年代，现在不知道，现在我不知道了。要3年的学徒，说你招工招上来是学徒工，跟着一个老师傅学3年，3年。一般都会试满了以后，你就正式工。那好的还可以继续去当师傅带学徒，那不好的可能就开除了啊。所以说工人一个学徒工。那么主耶稣招这些门招招我们招他的门徒的时候是做什么？是做学徒。学徒最中国传统的学徒是要跟师傅住在一起，给师傅洗碗、倒尿罐子，然后呢伺候师傅啊，然后师傅把这些技术慢慢教给你。那跟主耶稣做学徒的人，可能日子就好过一点。主耶稣做什么，你就跟他做什么。因为主耶稣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师傅啊。 做了师父。师父那跟着主耶稣学什么呢？也圣经上说啊，他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0-28节，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实际上，主耶稣他来到世上，他有两个使命，一个是死在十字架上完成救赎的工作啊，另外一个的话就树立一个服侍神、服侍人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做神的仆人啊。那么这些门徒最后毕业了，然后呢，他就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升天，然后他的门徒就变成什么了？就变成了主的仆人了啊。主的仆人，所以说主才说你们要去十万人做我的门徒，就是他们毕业以后他们就成了师父了，他们就要带门徒。虽然带的门徒都是按照主耶稣的规范带的，所以这个门徒算谁的门徒？算主耶稣的门徒。哎，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那当时跟随主有多少个门徒？多少个？所以说大家说不清楚就对了。专门的有比较近身的有12个门徒，实际上他有好多其他的门徒跟着他。这12个门徒里面，最后三年结束以后，他们就要一个考核，有多少人考核合格了？11个，对不对？有一个考核不合格，对不对？是不是？他实际上是又懒又怎么样？又懒又恶的仆人，所以就被赶走了。是犹大。那其他还有跟随主的门徒中间，就挑了一个人呢，来做这个12个特别的使徒的工作。所以主耶稣带的门徒不光是12个啊。所以说主耶稣带门徒最后要成为主的仆人啊，成为主的仆人。那我们就可以看，如果说耶稣的门徒或耶稣的仆人，我可以看着耶稣的功能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做学徒工，第二阶段是正式工。正式工的话就是仆人。那么到了启示录的时候，还有没有主的工人了？称不称主的工人了？不称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完工了嘛，就退休了。退休了以后干嘛？那做主的仆人，继续的跟随主。因为因为这个，所以说当然我们带门徒不就带三，主耶稣带门徒就带三年。我们带门徒或我们自己成为主的门徒，我们要学多少年？可能我们一生都要走门徒的道路，因为我们始终达不到耶稣的那个标准啊。但是呢，我们始终越来越像耶稣来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一直要做这个门徒。好，那我们再看到这个神的朋友。神的朋友前面也讲过，在旧约圣经出现过两次。那还有一次呢，主说亚伯拉罕，我们的事情怎么能不让亚伯拉罕知道呢？对吧？讲三次讲的亚伯拉罕是仆人。那新约书记的雅各书呢，讲了个仆人，对不起，又是讲我太太一皱眼睛，我就这讲错了，就说是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亚伯拉罕是神的仆是朋友。那在新约书记的雅各书里面也那个 confirm 了，说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那么在那个历史，在福音书里面，讲那个他的门徒仆人是神的朋友的话，耶稣说：“从今以后啊，我不再叫你们是仆人，要叫你们为朋友了。”什么意思啊？你先要做仆人嘛，你做了仆人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神的朋友。所以说，当我们唱主是我知心的朋友的时候，说哦，我是神的仆人，主要把他要做的事情都告诉我，那我跟他就是一个朋友的关系，而不是说，我是 主的朋友，需要打架的时候怎么样？朋友为怎么样？朋友两肋插刀。基督徒的确是为我们两手插刀，钉了十字架，而且腰上也插了一把刀，对不对？他是为我们的救赎啊，也为我们与魔鬼撒旦征战的时候为我们两肋插刀，对吧？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互相针对的时候，神到底为哪一个人插刀？为谁插刀？实际上为我们都插刀，因为我们继续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让他在这面痛苦。所以说我们要做主的朋友，我们一定要按照听从主的吩咐，主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样的话主才愿意把更多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啊，是这样。那新约预言书里面没有直接提神与我们的朋友关系，但是新约里面这样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我们同住，对不对？那他要与我们同住，是不是就比朋友，如果是朋友的话，与同住是不是更加亲密的关系？所以说一旦我们成为主的朋友，将来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啊。我很快就结束了，大家不要太着急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大家将来我们去跟着主耶稣去天国的时候啊，我们是带着怎么样圣徒和儿女的身份。我们建主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圣徒，每个人都是怎么样儿女，是不是每个人都是神的仆人？这个事情呢打个问号，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我们自己的儿女，我们愿不愿意让他做我们的仆人？我们实际上是我们儿女的仆人。我们现在儿子在那里读书，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帮他，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招他来帮我？肯定不这样。所以说做父母的不会让儿女做自己的奴仆，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样开始做神的仆人呢？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所以说我们做儿女，我们是不是儿女自愿就能做我们的儿女？我们生下来他就是我们的儿女，对不对？他觉得我们父母不好，他是怎么把我生下来的，对不对？他即使怪我们把他生下来，他还是我们的儿女。他有没有可能不是我们的儿女？他不可能，对不对？那么儿女不是做儿女和做圣徒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愿，是出于什么？出于神的恩典啊！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成为儿女，我们就成为什么？就成为圣徒，对吧？但是呢，作为仆人的话，是要我们自己心甘情愿，对不对？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49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主耶稣在地上做仆人的样子就是服侍人，做众人的仆人。那使徒保罗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那他就是主的仆人啊，他就是主的仆人。那么我们看一下旧约圣经怎么说的。旧约圣经在出埃及记的21章第一节开始到第六节，他这样说：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除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除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和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除去。倘或仆人说，我爱我的主人或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除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 他就永远服侍主人啊。所以这段话我们以前读旧约圣经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你就仅仅是旧约圣经以色列给当神派给当时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规矩啊。但是呢，从这里我们看到你为什么会做主的仆人，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是爱。我为什么愿意服侍主？是因为主爱我，他感动我，那我自己就从心里面有一个爱的回报，我就愿意去服侍主。而且我的太太也是也是主给我的太太，主给我的太太，对吧？儿女也是主给我的儿女，他们也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所以说我爱我的主人，我爱主，爱我的太太，爱我的儿子女儿，我就要怎么样？甘心情愿的对主人说，我不愿意离去。我就让主人把我带到门框里面，用针穿我的耳垂，然后我就永远的服侍主人啊。因为爱，我们就做甘心情愿做仆人。一旦做了仆人的话，我们就不要像儿女那样，听着的时候就开始反叛，就开始要这要那。我们既然做了仆人，受了委屈，打了牙怎么样？往嘴里面吞。受了委屈，你怎么样？咽在心里面，你不要到处给别人讲你的那个委屈，你要讲就给主讲，或者跟你的熟龄长辈讲。你要是在弟兄姐妹在教会服侍里面，肯定有很多的委屈。我们在下面讲来讲去，实际上别人一听就变了味儿，彼此就形成了互相的嫉妒纷争的源头，就从这里出来的。如果我们做了神的仆人，打掉牙吞在肚子里面，受了委屈埋在心里，我们知道主肯定不会亏待我们，然后呢，我们主他一定会安慰我们。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做仆人啊应该有的态度。那么我们做仆人的时候，真的是有一对有些榜样啊。我们要看做仆人的榜样。那这里有一个快乐的牧羊人啊，我们有多少人认识他的？他就是基督公人中心的高荣德牧师啊。他没有口才，他讲的是这个广东普通话。他说我的普通话很普通，但我就听不懂。我最害怕听高牧师给我打电话。我说你东西要我做什么给写下来吧，不要打电话。那他真的是没有口才，但是呢，他凭着神给他的才干，他就自己双手就建立了基督公民中心的那些房屋，都是他自己带着弟兄们一起干的。那么我们美东的这个中心也是高牧师带领过大家一起干。我是非常能干的弟兄姐妹啊，弟兄不是姐妹，那个军官应该知道我很能干，我自己盖房子盖什么很难干。在营地里面，我现在有两个翠 house， 大家可以去玩，还有好多事情自己做。但是比起高牧师，我就差得远。高牧师他什么都能干，因为教会需要，他觉得主会给他有这样的，他会盖房子，也会修车子，也会然后他们教会建堂的时候，他然后就租了一个大的推土机，然后呢，推土机按小时算钱的。然后到了晚白天呢，弟兄姐妹开，然后推推土，然后他自己到了晚上，弟兄姐妹都回去睡觉了，他自己就半夜去推土，因为他知道这个主的，这个推土机，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再一个是这个钱不要浪费。因为他这样忠心的服侍，他才敢让几千人到一个大会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收钱，就先办聚会，到最后钱凭着信心。来那个等待神的供应啊。所以说高牧师他说他的名言，也不知道他说的还是从别人里面抄来，他说越服侍越甘甜。所以他这个笑眯眯的样子，我见到他第一次见到他，一直到他离开世界，他都是这个样子。那他最后我们去年我们21年6月份我们买到这个营地，他跟我们一起的建好了以后， 到了十月，我们参加了一次云会，到了十月份左右，他就开始身体癌症复发了啊，复发了以后他就起不来了。那第二年三月份，我们就去看他，他这个时候身上插了两个管子，一个是往里面打氧药的，一个是排泄里面的液体，会做到手术，他胃癌嘛。他就说他左口笨舌，比我更加的左口笨舌，所以他要是讲到必须要 PowerPoint 的。所以说，但他跟我讲，他讲不清楚，他就说，顾弟兄，你把我带到 Home Depot 去，让我开车带到 Home Depot 去。他走不动路，我就拿了一个车推着他，他就走到那里，就说这个材料，这个的买来以后，他就告诉我，当前面要让我做一件事情，他说你这么做就能够做好。所以他是虽然他自己可能他这件事情实际上他可能没有必要这么仔细的给我说。但是他有一颗仆人的心啊，他那样的病床上，他仍然挂着这个营地的建设啊，所以说，而且他没有痛苦，他也是蛮有喜乐的。那最后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本来说我不办追思会，因为追思会我要办一个还没有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办一个见证会。所以他最后办了一在基督公司为他办了一个见证会，照理说他应该是到见证会给大家见面的，但那个时候他已经起不来了。那弟兄姐妹就开始有网上的，有当时到基督公司中学的，大概很多人就在那里办了个见证会。那见证会完了以后，高牧师他就吸到地上的劳苦，他就去见主了。所以说高牧师他是一个仆人的榜样。那我们到基督公正中心去学习，不单单是去学知识，也是学习高牧师还有他所培养的带领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他们做仆人的样式啊，做仆人的样式。那希望我们凯瑞堂的弟兄姐妹和我们自己啊，不但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学习操练啊，我们也能够我觉得到基督公正中心，到我们基督公的美东训练中心离得很近，两个小时，和我们一起去建设这个营会，也一起学习彼此服侍啊，预备人成为主忠心良善的仆人啊。好，那我们来做个祷告。主，感谢你，你因为爱我们的大爱来到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让我们因信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又在基督里面重生成为圣徒。我们将来你来的时候，在天上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要去永远与你同，与我们同在。也感谢你，记得你仆人在圣经上的话，在留在圣经上的话语或在世上的榜样，来提醒我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我们单单到了天上的时候，我们得着主的奖赏，我们也能够与主与永远享受主同在的快乐。我们愿意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激励我们，来恩待我们。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